今天的圣诗敬拜真的是太好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明月所唱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永以慈爱诚实待你。这是一种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所以神就想告诉我们，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们也想活出这样的信心，跟神说，神啊，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所以这首歌就好像把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都讲完了。所以如果大家耐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掌管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今天求你显明你的爱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呼叫你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主啊，你爱我们永不改变，也让我们爱你永不改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信仰呢，一个很主要的问题要回答的就是我是谁。其实不管我们信仰还是不信，我们都在寻求我是谁。所以我想那个借一个故事哈，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金庸的小说，里面有个吸毒欧阳锋哈。吸毒欧阳锋他一生的努力哈，而且不择手段哈，练成一身超凡的武功哈。他的武功可能在当时是最好的，在那个小说里面。但他最后就问这个问题，到处问别人我是谁。其实我当时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啊，到底我是谁。你没有发现，就是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孤儿的感觉。有一次小叶发了我一篇文章，说孤儿的心态哈，就是孤儿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我得到了什么很好的，我就担心下面没有了，而且凡事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哈，表现了就是工作狂的，或者不是工作狂，反正就是工作看得很重了，然后呢竞争力很强，我就想比别人好，别人比我好我就看不惯了，或者心中有苦毒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做了基督徒，我们好像没有明白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好像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表面上是很自信的，内心中却很孤单哈。这就是外强中干的意思。所以回想我这一辈子也好，大家这一辈子也好，其实我觉得没有例外啊。到我们年龄越长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就会想，也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哈。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人说执迷不悟，那也有可能哈，就是我们到最后就是临终前也许还执迷不悟，以为自己得了好多东西的，但其实我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切要成为过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例外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的，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是谁的，心中的孤单不平安，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活着是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伴随着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这些迷失的羊舍命啊。下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就是受难周哈 Passion Week， 就是下个礼拜五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我们来思想神是怎样的爱我们，怎样为我们这些迷失羊舍命哈，让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祷告当中都留下感恩的泪哈，这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说今天的圣诗敬拜是非常的好，而且圣诗敬拜是非常的重要哈，也许比圣诗重要多了。 他真的神的灵会感动我们，流下感恩的泪的。所以天父爱我们，我们应该知道，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不是别的，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子，天父所爱的女儿的。像小薇都会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不记得是阿西斯普罗还是谁讲过，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句话，耶稣爱我，我知道，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但是其实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这几句话，你真的知道耶稣爱你吗？我们跟耶稣跟神真正的发生了爱情的关系了吗？我们爱我们这位神，我们明白就是我们的身份是耶稣基督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生的挑战啊。是今天就是想分享思考这个真理跟大家一起，希望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鼓励和激励啊。因为我真清楚的知道，就讲的容易做到难的，所以也许大家都可以说齐慧珍站在这里讲的是很好，他真正做到又有多少呢？是对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学习鼓励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里，这堂信息也许是在讲，也是在祷告，就求我们的亲爱的阿爸父的，把他的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啊，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福气的。那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盲点啊，我们自己的罪阻碍了我们认识这样的爱，真正的让我们理解这种爱是多么的丰盛啊！我相信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的，但是靠着神的能力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神是有大能的神的，全能的神的，在乎的就是我们要不要的，我们想不想。所以回过头来没有错的，理性上道理上的，每一个接受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受了洗的人，他都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内心深处的相信呢？所以理性上承认是一回事的，内心深处相信又是一回事的。所以有一个故事我比较喜欢的哈，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哈，反正很开心。有一次呢，他去见一位长辈的，一位长辈问他，他说：“你知道神有多爱你吗？”他回答得很干脆：“我知道的。”那个长辈就是啪一下的，把他打了一下子。然后他当时觉得这长辈打得很对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神有多爱我，因为他后来只是祷告，只是思想。他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神啊我爱你，神啊你爱我，其实我们心里没有放的内心深处去，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但是有一天我相信就是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寻求，我们会亲口听到神对我们说，就像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洗上来一样，神亲自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爱你。”我真的希望我自己还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当中听到神亲口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爱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捆绑，我们的束缚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哈，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世界上价值观大多数都是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么说，就是你所做的工作决定了你是什么身份的。所以我们介绍的时候，某某某是干什么的，干什么。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努力追求工作啊，并不是说有不对，但是我们其实是被这价值观所束缚了。第二点呢，世界上经常说你拥有什么就代表着你的身份的，所 所以我们都想拥有很多东西，买大房子，又有到更多的钱，我就卖掉盖买个更大的房子。然后第三点，世界上说别人怎么看你就决定了你的身份了，所以我们追求名誉的，在乎别人的看法，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地判断别人，论断别人，所以这三方面其实是深深地捆绑我们，它就代表着世界上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你告诉他你的成就就代表着你的身份，你拥有什么就代表着你的身份，别人怎么看你就代表着你的身份。所以我们这些的捆绑呢，就像我总觉得我们的人生，其实人生一辈子受苦是不可避免的，就不管你看任何一个人的，不管他过得多好，肯定是要受苦的，这个苦多苦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家一帆风顺，他跟你一血一谈起来，他其实有很多的苦，但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心态上是不是真的在受苦的，就是说我总觉得人生是在坐过山车的。所以这些捆绑呢，就是帮助我们在坐过山车的时候，我得到很多成就的时候我就高兴哈，高兴之余我就害怕的，我怕我将来这个成就没有了。当你经过低谷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安全感。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真的坐过山车的时候，在那个奥兰多或者迪士尼之类的，你坐那过山车，我们特别年轻的时候哈，你坐那过山车其实很紧急啊，心脏咚咚咚的跳哈，脑子里充满着压力哈，但是你好像不是很害怕嘛？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安全系统很好，因为那个 designer 就是说那个工程师设计的非常的好。但是同样的，我想用这个过山车做一个比喻哈，其实我们神放在，我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就是像坐过山车一样的高高低低的。但是我们如果明白我们的身份的，明白我们是神的爱子哈，神爱我们，那我们走过一个低谷，经过一个高潮，神不再拖住你吗？你怕什么？所以我们经过这个高山低谷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有，就是那种平安，就虽然身体上很害怕的，但是内心当中应该有平安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真的是他的爱子啊，所以一辈子都不怕。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感谢神哈，就是我自己是30岁的时候，神拣选了我，神感动了我，让我觉悟到自己的迷茫，自己的无助，自己的脆弱啊。其实有哪一个人觉得自己是需要神的呢？其实我们没有人是需要神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神的感动的时候，让我知道我跟任何人是一样的，我需要这个救主，如果没有这个救主，我心中其实没有爱的。我们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常常吵架呢？就是因为我们人世界上的爱是不够的。记得那个有一句诗哈，问世间情为何物啊，人直到人心始相许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找到一个非常美满的爱情了，但是你遇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又发现怎么心里这么难受啊。但是我是想这个直到人心始相许，我是想应用到就是刚才明月的那首圣诗哈，只是我们走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跟神才是心始相许啊。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感谢神，我需要天父来接纳我为他的儿女，我需要圣灵不断地将他的爱浇灌到我的心里，让我明白从现在开始，从被拣选的开始，直到永永远远，我是他的孩子，是十字架上的救恩，不是别的，不是我的努力，不是别人给我什么好处，是耶稣基督在礼拜五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救恩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拯救了我，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在思想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吸引了我。原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好像成长了，好像信心长大了，好像我们努力了，好像我们得到人的鼓励啊，好 好像得到很多人的 mentor 教导，其实原来是十字架，十字架上爱在一次次的激励着我，也激励着我们弟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看罗马书五章五到八节哈，所以他圣经上是说，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完全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夸耀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在软弱的时候，基督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罪人死，是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说我完全不配的，我一无是处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钉上十字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就在想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之所以叫迷失的羊哈，那迷失的羊它必然有个牧人的，那就是在我们迷失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在我们甚至在创造世界之初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神的爱子的，只是我们走迷了路的，经历不到神的爱的，所以神要呼唤我们，要我们回家的，要把我们带回来，所以才会有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否则我们根本不配嘛，我们根本不值得嘛，神该为什么要救我们？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想，哦，是不是我有什么配得的地方神会爱我，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该做的事神会爱我？不是的，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神的。所以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的，天父是我们的父的，我们是他的孩子的，所以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要想得很清楚。我爱多多，我爱小薇的，神要我做到的是不是因为他很可爱的，是因要我做到的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的，我要看他是完全的好的，完全的独特的，我要全心全意的爱他。那神爱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神是我们的父的，他并不是因为你我任何一个人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神是完全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的，所以他爱我们，所以神才会牺牲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不管我们有千千万万的缺点，千千万万的罪过的，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洗净了我们的罪的，就是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还不是一千次一百次让我们的神伤心吗？但是我们神是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所以神爱我们完全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的，天父看每一个门他拯救的人都是宝贝的，他把我们看成宝贝的，把我们看成尊贵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对我们的孩子应该学习父母的榜样的，学习天父的榜样的，把我们的孩子也是看作宝贝的。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有进步的话，那我们体会天父的爱了，我想也会有进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相信明白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或者我们做了什么事的，是神看我们为可爱的，你是我的孩子，回到神的身边吧。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如果内心深处明白神的爱的话，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释放。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害怕的，我们跟人交谈的时候会害怕的，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交谈的时候也会害怕的。但是神时常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赐给我们是这种儿子的心，是坦然无惧的心的，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我们这位神比我们的父母要伟大的多的。因为我们父母会常常说，你怎么考了95分不是97分的，我们会有一种指责的口吻的。但是我们的神，你就是流浪了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张开他的双手拥抱我们，为我们高兴的，他是完全以慈爱的心对我们，他不是一种指责的口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坦然无惧的，我们跟神的交流也许是唯一的一个渠道，我们可以是心与心的交流，内心深处的交流。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所亏欠的不是说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犯了罪，好像亏欠了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我们只是亏欠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做孩子的，一个爸爸这么爱我，我不是很亏欠爸爸的恩典吗？所以我们是要求神的恩典真的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想一想，难道这种神的爱吧，这么伟大的爱不激励我们吗？他的爱是多么的广阔高深，是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不值得我们常常跪在神的面前求他启示我们吗？真的，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每一只迷失的羊。所以这里有很多时候有一个问题哈，我也有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神爱我和神爱世上的所有的人，那我怎么知道他真的爱我呢？世上千千万万的人啊，他为什么是爱我呢？不是爱别人。但是我总是在想，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哈，我是爱我这个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我是爱我两个儿子的，我有三个儿子我就爱我三个儿子。但是也许我的能力不够，神不会给我太十个儿子二十个儿子。但是有些父亲他有十个儿子，他是爱他十个儿子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伟大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哈，所以他就是有50万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看每一个都是宝贝的，都可以无限的爱，无私的爱，不撇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三个小孩，我们可以不撇的爱的话，难道神不能这样做到吗？神肯定能做到，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爱我们，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完全独特的。就看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他是耶稣基督的一生，我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他道成肉身的，身在马槽里，他的卑微比世上的人都卑微，他被人藐视的，他被人厌弃的，他多受痛苦，他常经忧患，都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我们因他的憋伤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的。他要我们，他要向我们启示完完全全的爱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如羊走迷的人，耶和华是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慈爱，他默默地接受了他受难的一生的。所以就是说 Passion Week， 就是我以前是不是很理解这个 Passion 到底什么意思的，但是 Passion 其实是跟 Action 是个反义词，就是说 Action 就是说我主动去做什么， Passion 就是被动的。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啊，他圣经上就说他成了神的羔羊，被人像羔羊一样切到宰杀之地啊。 那是耶稣基督就是被人这么切着走，他不开口，他付出了完全的牺牲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反过来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在这么大的苦难下他能够做到。所以我总是觉得神跟耶稣基督讲的那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当我们如果清楚明白神是我们的爱子的时候，神我是神的爱子的时候，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会简单的多了，我们有个保障的。所以有人说有一个比喻我也挺喜欢的，他说人一辈子啊，我们将来我们要去我们接我们的天父哈，我们要进入永生的道路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世界上的80年也好，100年也好，我们就在像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的，就是在神的怀孕的肚子里一样哈。就是说你会想，哇，将来我有多美好哈，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我会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哈。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见到神呢，所以在这个怀孕的肚子里总要一天出来的，那出来就是生产之苦哈。那作为孩子，他要突破妈妈的肚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对那一段时间对孩子是苦的。所以他说我们经历的不过是生产之苦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有所帮助，就是理解上哈，真的我们是必然要经历这种生产之苦哈，就是我们要将来要借我们的天赋了，我们会在这个世上经历了一些苦。所以你看耶稣在一辈子当中，他都充满了怜悯和慈爱哈，他对人的眼光总是充满了 compassion 哈，就是怜悯嘛。他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讲的最让人感动的那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而他们不知道。所以这是真的是让我们感动，这是多大的慈爱，他是完完全全爱我们，愿意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来激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败坏的时候，神就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了他的儿女。我们应该的回应是不是应该100%去爱神呢？也应该100%去爱神的每一个儿女呢？就是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作为天父的孩子，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啊！因为神接受了我们做他的孩子，他已经表明了，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就要把天下的万物都要赐给我们。从此之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就是罗马书8章的话，就不管怎么发生 ，no matter what， 就不管怎样，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对我们是多么的广阔高深。所以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我想借用这个故事来分享一下，就天父爱我们的心和我们自己常常发生的一些问题。路加福音第15章，大家翻到的话，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15章第11节到32节哈。第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
小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犊切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三个主要的人物的，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小儿子，一个是大儿子。小儿子呢就是浪子，他花尽了所有的钱财回来了，父亲欢迎他。大儿子呢是乖孩子的，一直很听话的，但是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他不但不高兴的，他反正就是不接受他为自己的弟弟哈，很不高兴的，心中充满了苦毒哈。所以我想就是首先呢分享一下，就这父亲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这是天父的角色哈，就是讲的是天父哈。那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首先第一点呢，就天父真的是充满了对他的孩子哈，充满了慈悲怜悯宽容，完全赦免他的小儿子。他虽然走的时候，我想肯定让父亲很伤心哈，他回来的时候，父亲一点都没有责备的，就是拥抱他，还要庆祝这个孩子的回来。而且你看这个父亲，而且是远远的看见，就动了慈心的，就表示这个父亲也许就是常常在那里等他儿子回来。但是他对他的大儿子的也是没有责备的，虽然他做的也有些不应该哈，他也是充满了怜悯的，只是安慰他的，说我常与你同在，我所有的不都是你的吗？所以这个故事呢，我总觉得跟我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哈。就是我们如果有个浪子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他出去了，出去之前我们肯定痛骂一顿哈，那骂也没有用的，他照样出去哈。他回来之后，我们就说你这臭小子你还敢回来的。其实我们做事情的原则呢，我们总觉得对人提出意见提出批评是对人有帮助的，能够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开始从善哈。但好像这个故事里面不是这样讲的，但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也知道的， 批评指责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提夫是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以他怜悯的心来带我们，他一直是对他的小儿子在祝福的。我想他对他的大儿子也祝福，我想他小儿子走之前跟他父亲说的时候，他父亲肯定知道他小儿子性格，他说你不能去，那小儿子肯定去得更坚决啊。所以他去之前，我想这个父亲是对他祝福的，希望他某一天能够回来。所以我这里就想到有一次毕方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哈，就说是播下祝福的种子哈，就是说波特兰那边有个牧师，他有个儿子，夫妻俩就是跟牧师跟师母了，于是这个儿子突然离家出走，这牧师感到非常的迷惑困惑啊，也很痛苦的。然后他们去看一位心理医生，好像是不叫心理医生，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帮助他们的人了，就是那个，然后那个帮助他们的那一位好像眼光很准啊，他没有问他你们小儿子怎么走的啊，你们儿子怎么走的，发生了什么事，他第一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一辈子诅咒了你儿子多久了。这牧师非常的惊讶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诅咒我的儿子的。然后他仔细想，确实是的，他每天祷告的时候都想，我这个儿子有什么不好，什么不好，他为什么这里做不到那里做不到的，他总是这样，他说。所以这个医生就跟他说，你现在要把你的诅咒换成祝福的，你就现在开始恳请祷告，就现在就祝福他，叫神祝福他。然后后来有一次的机会，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者路上或者一个地方碰到了他的儿子，他当时的心态非常好，祝福他的儿子，就像天父一样的有慈爱的心啊。他儿子他觉得他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快乐过，就那一天跟他父亲相遇啊，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真的爱他的，但是在这之前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以慈爱的心对待我们的周围的每一个人啊，其实比别的东西都更重要。因为如果神创造我们是独特的，那必然有我有的东西你没有的，你有的东西我也没有的，所以我做到的东西你做不到的，你做到的我做不到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慈爱的心的话，我看到你做不到我就开始指责，我就开始看低啊，这真的是很不好。但是这是我们人的贴性啊，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改变哈。然后天父除了慈爱的心来对待他的孩子之外，他也让我们学习他是充满着盼望的，他没有丢失他的盼望。他虽然说他的儿子是死而复得的，但他似乎每天都在那里等着他回家的。他这个是虽然小孩子有的时候很让父母伤心啊，但是这天父他是充满着盼望的。所以他是在二十节，他是相离很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啊，跑去抱他的。我总是觉得显然这个父亲天天都在等候他的。所以还有一个故事，我也是在一个英文杂志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听那句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他有一个父母，他有个女儿，就一直很听话的。但是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离家出走了。那离家出走呢，其实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呢，她就要试试他爸爸到底多爱她的。所以他离家出走，他爸爸当然很伤心哈，但是他爸爸就像这个天父一样充满着盼望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每天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直把这个路灯哈一直是开着的，从来不关的。那这个小孩呢，他经常开车回来就停在这个门口，就看他晚上有没有一天关的。这样等了三年啊，他爸爸一天都没关过的。然后这个小孩回家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如果你这三年当中有一天把这灯关掉了哈，我一辈子再也不回来。这有点绝对，但是这是实际生活的例子哈。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慈爱对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你不管你的慈爱的方式表现在哪个地方啊，这个接收的对象他都看得很清楚的。就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好，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我觉得时间长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弟兄爱我或者那个姐妹爱我，这种想我们是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我没有什么方式爱别人，只要你心里面觉得是我是爱我周围的人，那就是爱周围的人。所以这个天父就是这个父啊，他儿子回来就是四百夜是庆祝嘛，为他儿子的回来非常的高兴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本来也就是天父所迷失的羊啊，也是浪子的，每个人都有浪子回头的经历啊，是十字架吸引我们回来了，我们受洗了。我想就是天父也是为我们设摆宴席啊，欢迎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耶稣也说过，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只羊，就是九十九只羊没有迷失哈，一只羊丢失了，这天父也会尽力去找，找到了他比那个九十九只还要高兴啊。第三呢，就是天父他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他不会你这个孩子浪子在外面流浪多久他就改变了，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又宝又尊啊，我们跌倒了，我们软弱了，我们有的时候自义了，那只要我们愿意回家的，愿意悔改，我们天父都是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想读两段经文哈，帮助我们理解哈，就是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哈，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请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哈，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抱，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能怀抱，我已照做，我必保抱，我必怀抱，我必拯救。所以我们的神他一直怀抱我们，包括我们年龄大了就像伯父伯母一样的，直到我们年老，直到我们发白，神还一直怀抱我们，拯救我们。所以神说，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到五节，他说雅各啊，参照你的耶和华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的，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啊，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君，又因我爱你。所以神就是这样对我们，所以神爱我们就是看我们完全的独特的，天父不变的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啊，是给我们最大的安全感的。因为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会怕父母哪一天不爱我们了，往往觉得好像我们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不对啊，但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我们有绝对的安全感的，关键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回到天父的身边啊。所以常常想这个天父的爱呢，我有的时候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会想天父是怎么爱我。我想到天父的爱呢，我总是会想到我妈妈对我的爱。我对我妈妈的爱，我当时一辈子我都是不怀疑的，因为她，我知道我自己哈，我从小就是体质特别弱哈，一两岁的时候，我妈觉得我就活不下去了。而且长相不怎么样哈，很多的事情又不会做哈，体育啊各种方面都是很不对的，做的也不好哈。当时我知道妈妈爱我，她是真的没有条件。神灵为我们死哈，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思想我们的父母，我知道我妈妈是愿意为我的，因为我知道神他一生只为我们受苦的。我总觉得我妈妈一辈子是为我在受苦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的时候，看到别人家里有那种水果吃啊，很想吃的，但是我妈妈呢，她没有办法，没钱嘛，她去批发水果，我坐在箩筐里，她挑着我去把这水果卖掉，剩下一点给我吃的。所以感谢神，他给我一位伟大的妈妈，让我更加理解神是怎么爱我的。我想说，妈妈，我爱你。我也感谢神，他看我们每一个人是又宝贵又尊贵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心里说神啊，我真的爱你。我虽然曾经一次次让神伤心了，也让我妈妈伤心，得罪了神，但他永远不变的爱我，所以我能做到的就是求神帮助我，让我更爱他。所以总结一下，天父真的，天父的心他就是那么充满的怜悯，充满的慈悲，盼望我们回家，以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爱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很大的祝福。分享这个呢，也是真的想要我们自己学习天父的榜样，让我们带领，不是去 judge 去论断，我们带领是对人有怜悯，对人有盼望。即使将来比如说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有出息啊，我们对他充满盼望。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应该尽力去活出那种不变的爱，让我们看别人也是看像神所看的，就是说宝贝的。还有两个人物呢，就是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所以很多父母都有两个孩子，一个乖孩子一个坏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到底是乖孩子问题大呢，还是坏孩子问题大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真的弄糊涂了。这个小儿子他是离家出走了，他回来他感觉到自己完全不配了，他只能做父亲的雇工啊，但他发现他父亲怎么这么爱他，他是深深的明白了神对他是多么的爱啊！所以小儿子做得到的福气是很大很大的。但那个大儿子呢，他一辈子做乖孩子，最后圣经也没告诉我们，虽然神对慈悲对他，他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明白他父亲对他的爱，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小儿子真的浪子回头，总是值得高兴的事哈。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某一天再次经历浪子回头，我们真的应该高兴哈。其实我们经常像浪子一样的，就是早上起来情绪不好，放纵一下自己，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也许到晚上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我就像浪子一样离开了神的道了，回头。所以浪子回头并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是我们一生当中常常有浪子回头的经历啊。但小儿子有一点是天父启示我们的，这小孩子小儿子很有害怕，很有自责，他说我爸爸还怎么可能爱我呢，因为我这么坏。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不必要这样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你如果说神啊我太差了，神啊你怎么可能爱我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这种心态啊，也会让神很伤心的。神会说你难道不允许我爱你吗？所以小儿子方面呢，我就想真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心态，就是我们有种自怜哈，自卑哈，自责哈，觉得好像父不会爱我，因为我这个又没有做到，那个又没做到。我们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一点，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啊，来到神的面前是呼叫阿爸父啊。所以我们一旦呼叫阿爸这两个字啊，就表示我们跟神是很亲密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尽心的倾诉我们心中的那种苦处啊，也许我们找人找不到的，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的挑战，我们的苦处，我们做错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什么障碍的，可以完全敞开的，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感恩啊，我们是心与心的交流。我想神真的是聆听我们的祷告，不带任何的责备啊，他只是用他的爱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一次次没有做到的东西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可能跟我们现在更加的相符一点的，而且是我们更加挑战的东西的。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大儿子他一辈子很听他父亲的话的，从某种角度好像感觉到就是说遵循天父的旨意啊。但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他弟弟回来了，他为什么心中那么的苦毒呢？也许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苦毒，就是他，你想这个父亲有一半的财产啊，被这个弟弟拿走了，他就在想，凭什么给我弟弟一半的财产？然后每天在这里干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爆发出来，也许他就在积累啊，积累他的苦毒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他父亲说：“你那个儿子，而不是我的弟弟啊。”所以这种苦毒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思想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很像这个大儿子的，因为我们常常自意啊，常常有苦毒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这种心态，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有错的，因为就像大儿子一样，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的，他觉得他自己没错。这个呢，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好像我们贴心的，就是比如说我要争得我爸爸的爱啊，我就要努力做一些事情让我爸爸高兴，那就是说我要去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赢得爸爸的爱，要是做得不好，爸爸就不会爱我了。所以这种那个靠做功来赢得父的爱啊，或者说积功德啊，这种心态是深深的捆绑到我们，然后这种心态呢，也其实是深深的伤了神的心的。其实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称赞的事情的，因为一开始你没有做什么嘛，神就在自己十字架上为你死，所以我们的成长也好什么也好，神爱我们是完全敞开的，那只是我们的心接受了多少的问题的。所以同样我们努力，常常努力在教会里好像做得很虔诚，好像在教会里努力的侍奉的，这些本来都一点都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好像有抱怨啊，好像有苦毒啊，甚至好像感觉有的时候有些人或者有甚至我们自己啊，每一个人好像做基督徒越久了哈，好像苦毒在一体的加深啊，好像甚至有可能就是这一辈子做基督徒也没什么快乐的。那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大儿子的例子哈，应该提醒我们反思一下的，因为我们心中会指责别人，就是说为什么在教会里我老是我在做侍奉啊，我在做干活的，别人为什么不做事的？我每天都按时来聚会，为什么这么多人迟到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参加聚会，不参加祷告会呢？好像别人还享受世界生活过得很精彩啊，好像反而我自己过得不精彩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辈子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真正求神花更大的功啊，就是降碍我们一些甚至是苦难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就是我们是要悔改的，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爱我们。 所以我们的虔诚，我们的听话，我们的侍奉啊，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啊，如果我们是因为想要赢得神的爱去做的，而不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是有一定的威胁。因为这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难道法利赛人不想神爱他们？肯定想的。但是他同时又在指责每一个人，觉得别人都不配，就是我配啊。所以我们真正的就是说，作为儿女的身份，我们生活是完全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心中对任何一个人是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慈悲，出于爱啊，我们是在主爱当中成长的，一切所做的都是因为爱神的，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这里那个比利·格雷厄姆讲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我还是想讲一下的，这个例子也许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是个真实的例子的，希望也是给我们一个反思哈。他说他认识一个姐妹，就是一辈子在教会里非常的热心的，然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和赞赏，就是侍奉。但是这个姐妹在50几岁的时候，她突然查出得了癌症啊，而且是中晚期的，所以她就当时非常的想不通的。他觉得我一辈子都白过了，别人过得很好，我辛辛苦苦在教会里侍奉神啊，神也没有很好的待我，所以他决定在他最后的6个月或者1年啊，他要好好的享受生活的，他就离开了他的教会的，去享受各种各样的享乐啊。最后 Billy Graham 在 funeral 上给他送神的，没有看到他回来，就是他再也没有回到教会。所以就是小儿子的心态，他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他渴望回到父亲的身边了，他虽然自责，但他渴望回到父亲的身边了。大儿子心态，他以为自己在父亲的身边了，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的，但他一直不知道父亲有多爱他的，他一直没有明白他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是完完全全，父亲是完完全全的爱他的，不需要任何代价的，你只要愿意，就是说父啊我爱你，父啊我愿意跟你在一起的，父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的，我做的再差有什么关系，父啊你是我的父的，我因为有了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在乎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因为有了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可以跟我所做的说拜拜，因为所做的不代表我的身份的，可以跟我所拥有的说再见的，因为它不代表我的身份的，别人怎么看我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不代表我的身份的，因为只是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爱你，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关键的。所以我就知道我自己很多的时候真的跟大儿子是一样的，虽然我妈妈这么爱我，我有的时候会论断我的妈妈，虽然我的家人很爱我，我有的时候会论断我的家人，虽然弟兄姐妹对我很好，我有的时候会论断我的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真的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常常是自义的，自以为义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因为我们是父的爱子，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姐妹的，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知道我在神眼里，因为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这里我不比你们任何一个差的，因为神爱我。在这里我也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好的，因为是一样的，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神是我的父的，神也是你的父的，所以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卑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骄傲的。 所以希望这个比喻哈，浪子回头的比喻，真的让我们思想天父的爱，小儿子的心，大儿子的心，他都在我们身上贡献了。我们要学习天父的爱，我们要思想小儿子的心，也要思想大儿子的心。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就是说，神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句话放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我们都能够相信了，这个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保障啊。我们在我们伟大的天父面前呢，是坦然无惧啊，没有任何的精进啊，因为神是这么伟大，他可以给我们每个人无限的爱啊。我们不需要因为某一个弟兄姐妹怎么样了，我们好像搞什么竞争一样的，我们都是完完全全的互相的相爱的。所以我们就像明月的这首歌所唱的一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种明月的关系，是神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爱神了，是神以慈爱了吸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回应神的慈爱了，就是这么一个明月的关系，是一个生死明月的关系的，神救了我们。本来我还想讲讲就是我们是怎么回应神的爱的，但是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我们会很在乎神讲的每一句的话的。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比如说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讲的话你都很喜欢听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话，那神的话在我们的耳朵当中应该是甜美的，就像诗篇说的，你的话在上堂是何等的甘美的，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啊。所以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爱的话，就是爱神的话，就是读我们的圣经的，不是当书来读的，而是当神的话来读，就是读的时候也许要求神帮助我们去思想这句话，放到我的心里面去了，让我们祷告读经默想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真的是听到神的话的，爱神的话的，遵循神的话的。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所以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家在这世界上吗？这世界是你的家吗？我觉得我们的天父啊，今天就在这里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孩子，我爱你，你回家吧。我是求神的人，圣灵哈，现在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了。不管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还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你要听到神在呼唤你，说孩子啊，回家吧，这世界不是你的家的，这世界一切都要过去的，它是极其的短暂，比你想象的短暂多了的，30年、50年、100年是多么的短啊，转眼之间的，你如果跟永生相比，一眨眼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神的怀抱，我们就会经历最亲密最美的父亲和儿子的爱啊，这种关系啊。如果我们还是像小儿子和大儿子一样流浪的话，阿爸父在呼唤我们，让我们回家，神在呼唤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如果我们的心还是刚硬的，求圣灵现在就让我们软化下来，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从今天开始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知道父啊，你是我的父的，我是你的爱子。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万分的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毫无条件的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还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爱来呼唤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到了你的身边。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呼唤，呼唤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弟兄姐妹回到你的身边。主啊，让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你的爱子，是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所作所为，我们完全是因为你爱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常常来到你的身边，有心与心的交流，让我们经历这种大爱。主啊，带领我们活出你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对待我们的孩子。主啊，让我们这一生的生活真的是充满着感恩的心，对每一件事情都感恩。主啊，因为是你的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每一件，赐给我们的呼吸，赐给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完全怜悯的心，让我们能够爱我们周围每一个人，充满着怜悯，不要有心中有任何的恣意，改变我们的恣意，让我们有怜悯对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待每一个我们所要爱的灵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